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来一起来再读两次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来一杯，起。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好，再来一次，来。好，今天我们第一堂讲的彼此相爱，要分析一下彼此相爱的内容啊。我们都知道，爱是基督教，是圣经常常讲的，我们也把这个放在口头上面。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行动。我分析一下，我觉得相爱或者爱里面有的因素啊，第一个是创造，这个我们人很难做得到。但是神创造万物，神创造人，有一个理由，不是神孤单，不是神觉得家里太安静了，只有三位一体的神在那边不快乐，所以神要创造很多的东西，不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们或者他互信互爱，彼此中间是满足的，他造这个世界是要让世界上受造的东西、受造的人因为存在而享受到很多的快乐。那么有一个哲学上的思维，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清楚啊，就是有比没有要好。那么有是指好的东西，你一个收音机有的功能越多就越好，越能够接收多的电台就越好，越清楚就越好。当我们人有眼睛的时候，比我们没有眼睛要好；有耳朵的时候，比没有耳朵要好；有存在的时候，比没有存在要好。神让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今天有这么多的罪恶痛苦，我们仍然会说，我们活着比没有活着，我们出生比没有出生要好。我知道，现在大家因为远离上帝，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越来越有灰色忧愁的这种气氛了，但是求主让我们看得到，即使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神造了我们，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他爱我们。连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会说儿女是爱情的结晶，虽然很多时候儿女并不是我们想要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享受而有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生理的冲动，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爱而创造我们。我也知道包括约伯记所讲的，还有我们在灰心失望绝望的时候有的情形，约伯记的有名的一句话，或者是他在那里发出的咒诅，就是愿我母亲怀我的那个晚上被咒诅，就是我如果没有出生是多么的好。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感叹，还是神给他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一件事，神的创造是爱的行动，不仅是智慧的行动，权柄的行动，是爱的行动。神创造的万物包括我们人，创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让我们有享受有意义的。爱有创造的成分啊，这个我们不太做得到，但是我们也希望主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所到之处能够像美国历史上一个传奇的人物叫 Johnny Appletree， 就 Johnny 是一个很喜欢到各个地方种苹果树的人，所以他到的地方就有很多的苹果，很多的苹果树。我希望我们所到之处让我们的周围能够更丰富一些，我们不要我们所到之处像蝗虫一样把那个地方破坏，让那个地方荒凉。我们人常常在罪恶里面所到之处产生的是破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有些人，哎呦，他来了大家就没有兴趣讲话了，他一出现气氛就很不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创造，我们把美好的带到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爱我们。 那么爱的包括彼此相爱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养育。神不仅是生或者造，我们常常华人讲的话说，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我们的上帝生了我们，造了我们，而且继续养育我们。马太福音5: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不仅养育万物，神不仅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在人在世界在天使悖逆的时候，他还有长期的施恩，这是想不到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有好的恩惠和慈爱对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常常觉得我们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多么的自义。当我们想到，譬如说你现在想到你讨厌的政治人物，你讨厌的亲戚家人，你讨厌的，你可以数算出他很多的恶劣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自己有没有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或者我曾经想过，我后来觉得答案是负面的，我愿不愿意跟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愿不愿意跟一个像康莱昌一样的人做朋友，我当然是不愿意。因为这你只能问你自己了，因为你自己到底怎么样你自己最清楚。我不够诚实，不够真诚，不够有爱，很容易批判，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善恶不分。这里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在讲神父神有极大的宽容，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世界多少人天天在得罪他，天天在把荣耀归给妈祖，归给偶像，归给石头，却不颂赞，却不感谢造他养他救他的主。神很大方。那么神学家也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的神快乐不快乐？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很快乐的，因为他有丰富的爱。一个人有丰富的爱，不会一天到晚有丰富的仇恨那种情节。可能很多人，你可能也会马上想到啊，我的同事谁谁谁就这样，那个心中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愤怒。我们求神的爱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那些苦毒愤怒被上帝的爱来取代，使我们能够把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好一点，也能够把周围的环境付上一些养育的代价。求主帮助包括这个教会。那么爱的第三个神爱我们的特点就是为我们舍命。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一点我们也很少在生活中可以应用啊，我们很少需要在生活中捐躯为人家，很少。可能在战争中的士兵会这样子，但是平常我们不需要舍命来为人，但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舍命的。这一点需要有主很大的恩典我们才看得清楚。爱到最高点是什么呢？爱到最高点就是我想为你好好的活下去。爱到最高点就是我想跟你一起生活，我想跟你在一起，我希望你得到我对你的照顾，我也希望得到你对我的照顾。爱到最高点是我们想在一起生活。可是圣经讲到爱到最高点，上帝就会死。各位弟兄姐妹，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到星光三月楼顶去看那个台北的风景，或者101去看风景，非常好看。然后你跟他说，我真是好爱你，我先跳下去死给你看，这是神经病嘛？为什么上帝爱我们最深刻的地方，不只是他造我们，不只是他养我们，而是他为我们舍命？这都是我们熟悉的话哦，尤其这个礼拜是受难周，我们也会常常想到基督为我们受难受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要想一想，这句话是很荒唐的。好牧人不应该为羊舍命，好牧人应该让羊的仇敌死掉，好牧人应该消灭豺狼虎豹，好牧人应当在救羊照顾羊的时候使羊平安，自己也平安。如果好牧人死掉了，如果牧人死掉了，羊不是完蛋了吗？各位，一个好的消防队员到你家来救火，你希望他被烧死吗？哦，他很爱我，我希望他被烧死。他希望自己被烧死吗？没有。一个好的救护人员、消防人员，他不必死，他能够从火场中把你救出去，这才了不起。如果你在海边游泳，救生员救你，你希望你的救生员为你死掉吗？没有嘛，你希望他活得好好的，很健康，很会游泳。他如果因为救你，他脚抽筋淹死了，你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很遗憾，但是你不希望他死掉啊。大卫要救以色列脱离哥利亚的手，你不希望大卫死掉，你希望哥利亚死掉。好牧人不应该死掉的，好牧人不应该喂羊死掉的，好牧人应该把羊喂得很壮很肥的。好牧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有造我们，有养我们，有喂我们，他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命呢？这里涉及到上帝的震怒，上帝的公义。他爱我们，他不必死，他为我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他必须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包括这一周和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多想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在主耶稣的身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句话也可以把它改成，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义。上帝的公义必须要惩罚罪恶，必须要惩罚罪人，耶稣的代赎让我们得免，让我们跟主能够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三个，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养育、上帝的舍命，显出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只能非常相对的效法。我们不大需要，甚至包括母亲不大需要为儿女死，但是间接的来说，我们为儿女活下去，活得积极有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而给他们，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我们彼此相爱，第四个是我们供应别人有别人的需要。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可能这个爱神的心翻得不是很好哈。这一句话，爱神的心可能应该翻译神的爱，因为原文是神的爱。如果我们看到弟兄穷乏塞住连续的心，我们心里就没有神的爱了。就是这里重点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没有存在我们心里，比较不是我们爱神的心，当然有这个成分。这求主也帮助我们，这需要看到神对我们的慈悲、怜悯和丰富啊！我自己很羡慕那些很大方的人，我自己很羡慕那些很乐意把美好的东西跟人分享的人。大方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愿意把财物分给别人是一个快乐的事， 愿意让人来共享你的好处，这是一个快乐的事。因此，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和牧师祷告。我希望牧者的一个特点，除了其他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忠心啊、良善啊等等，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很需要的。我希望牧者、牧师的特点是他有满足的喜乐，有非常多的喜乐，因为他的工作实在是充满了喜乐。他的工作，我必须说，我们的工作是把丰富的恩典白白的给人分享，很快乐。提一件老事情，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在很多地方讲到，我都会提这个。有一个英国已经过世的动物医生 veterinarian， 那么他可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他所写的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色彩。我想他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大概就是圣诞节去一下教会，他可能没有很多信仰，但是我常常鼓励，尤其是传道人，多看他的书，多看他的传记。为什么？这个医生叫 James Herriot， 他所写的书的名字都是宗教的诗歌的名字，翻成中文，在30年前皇冠出版社就把它翻成中文，大地之声、大地之歌、大地之爱等等哈。有什么特别？他在几十年前做兽医的时候，那时候兽医的地位非常低，那时候兽医的收入也非常低，他写的很多都是，他说为什么那些母牛要生产的时候都要选择在冰天雪地的晚上12点钟要生产，而且有问题，意思就是他常常需要在最冷的环境中，在那很冷的牛棚里面跟那母牛奋斗，要把那小牛救出来。他很多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马粪、牛屎，然后被踢、被咬、被吓，很多这些。那么后来他死了以后，人家发现他跟他合作的人，他的老板也是很苛刻的人，也就是他的工作环境条件并不好，没有什么金钱的报酬，也没有什么名利的报酬，甚至他的老板并不是很友善。可是他写的书里面从头到尾你看了就是笑，觉得好好笑。包括他去检查一只马的蹄子，听说受伤了，他说他被那个马一踢，踢了30尺远，踢到他肋骨，他说他不知道断了10根还几根，这有点夸大，然后踢了好远去。那个农夫赶快跑过来检查一下马蹄有没有受害，就他会写这些事情，他会写他的老板的幽默，他会写他工作的喜乐。 James Herriot 的书出来以后，英国报考兽医学院的人数剧增，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工作这么有趣啊，这么好玩啊，一只马，一只鸟，这么好玩，老板、同事还有这些宠物的拥有人，这么好玩。就是他的生活，如果我们客观的说，钱不多，钱没有什么，很辛苦，但是他很喜乐。我觉得虽然他可能不是什么很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抓住一些很重要的信仰。他就也有就是难产，包括母马难产的时候，或者小牛难产的时候，他说好累哦，一方面要手伸进子宫里去把那个脐带打结在小牛脖子上的那个带子解开，一方面要抗拒母牛的胸等等。他在那么多的抗拒，外面又是冷风吹着他好冷，在那么多的抗拒之后，也许终于小牛生下来了。他说，然后我就看到一幕我百看不厌的神迹。 小牛一生下来，很多动物都是这样，需要很快找到妈妈的奶。有些动物如果说不是早点，那个小动物生下来 baby 不找到它的话，它就不认它了。他说很神奇，小牛的腿还不稳，但是他就不知道怎么知道妈妈的奶在哪里，然后他就开找到了，然后就很满足的，母牛也很满足的喂奶，小牛很满足的吸奶。他说我看这一幕永远百看不腻，千看不腻，万看不腻。他说这太奇妙了。好，我说这个就是我很希望马牧师或我有一天写一个牧师回忆录，写完了以后报考华生的人数激增。哎呀，原来牧会这么快乐啊。我觉得我看到的很多属灵人写的牧师的生涯、宣教师生涯都是很悲情的，都是啊，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什么，就是好像我们牺牲好壮烈，将来天上赏赐大的，但地上实在好痛苦。各位，我们有失败的地方，很多时候失败，不快乐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快乐，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圣灵能常常让你看到你是多么有福的人。那么因为太有福了，我们就不能不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我们就不能不告诉那些穷乏的人的好消息。好，这个是供应。第五个，彼此相爱有造就的成分。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我要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个实在不太好解释啊。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这是原文的意思。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原来没有财物。就是保罗说，我有求，我有要，我有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各位，一个是人家爱你，是爱你的，包括你的钱财，或者主要就是你的钱财。保罗说，我爱的，我想要的，不是你的东西，是你。那么甚至我们也可以说，保罗要的是哥林多的这些人吗？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讲的更抽象也更具体一点？我觉得保罗说的，尤其从上下文来看，我所求的是，我所要的是你们的灵魂。因为在15节说，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我不是说我们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或结婚或对人好，纯粹是因为他的生命，我要得到他的生命。我不能说我们要得到对方的一些好处是错误的，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各位姐妹这样讲，可能你能够了解。你希望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爱你，是爱你这个人，还是爱你老爸的财产？我们家很有势力，很有钱，我们家跟总统的关系很好，跟我结婚对你的仕途很有帮助。很多时候我们考虑这些，这个人跟我结婚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人结婚他的家世对我有什么好处？交朋友也常常是这样，我们说势利的人就是这样。我不能说这完全不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跟人来往，别人给我们一些好处是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一点，我们能给别人好处，我们是有上帝丰富恩典的。当我们也希望得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保罗说，再一次，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马牧师可以很诚实很勇敢地说，信友堂弟兄姐妹，我不要你们的钱，但是我要你们的人。那么这个 也不是说我要占有你啊，这些东西。当保罗说我要你们，或者我要你们的灵魂的时候，意思是说我要得着你们，好叫你们被造就起来。我要得着你们，得着你们的信任，得着你们的爱，好叫我把好东西给你们。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世人所求的是自己的好处。当然很多时候人不知道别人对我们好，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少得到你们的爱吗？一切的事情都是为造就你们，那是十九节。我们希望得到人，我们希望得到人可以造就他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不能说骄傲，但我不知道用什么字比较好，就是我们的确因为有了上帝，有了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对人无所求，而我们非常有把握地说，我有你需要的东西，我有你需要的救主，我有你需要的福音，你听我的。保罗要得到的是这个，耶稣要得到的也是这个，我要得到你们，好叫我把好东西给你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能领受这句话，学习这句话。我所求的，我所想要的，我所渴望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被上帝造就的话，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领受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上帝修理。这是第六项，第一是创造，第二是养育，第三是舍命，第四是供应，第五是造就，第六是修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结果子的枝子，凡有基督徒生命有圣灵果子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被上帝所爱的基督徒，一个爱上帝的基督徒，越有果子越被修理干净。这个修理要用台语来了解，修理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修理就跟造就我们一样，一定是对我们好的。因此我们用第七个管教来了解修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不喜欢管教，我不喜欢被管教，我也不喜欢管教，因为都不太舒服。被管教，被修剪，不舒服，被责备，不舒服，那个都是我们老我，而且常常觉得是我自己合理的老我，被上帝对付的时候很不舒服。圣经上也不讳言，凡管教的事不觉得快乐，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也很稀奇这句话没有太被重视。我们通常说，我们通常认为主所爱的他必赐福，主所爱的他必赦免，主所爱的他必让他生活丰富，主所爱的必让他路径低下止油。我们常常喜欢讲这些，圣经也的确有讲，但圣经最清楚讲到的主所爱的是他必管教。甚至下面用了这句话，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每件事都有他的美意， 他管教我们是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是要对我们好。那么他管教我们，他爱我们，也要让我们得到真理。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今天在讲爱的时候，也常常忽略了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成长蒙爱，一定会要认识真理，一定要有更丰富的真理在我们身上。好，主所爱的，主爱我们，第9个，包括他洁净我们。耶稣爱人就是洗净他们。爱，上帝的爱，不管是直接来自上帝，或者是来自教会，或者来自神给我们一般的恩典，爱会让我们更圣洁更善良。这一点也是在世界里面看到刚好相反的。世界包括好莱坞的电影，我猜咱们华人的电影也差不多。当一个男孩子，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彼此说我爱你的时候，通常不是让人更圣洁善良，我爱你，你爱我，通常是他们要做污秽不洁净的事情。我爱你，我想跟你上床，我爱你，我想跟你有不伦之爱，好像是这样。圣经讲到的爱是让人洁净的。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从一开始就讲，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列祖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讲耶稣的荣耀，耶稣的美好，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曾经借他创造诸世界。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神的儿子，创造了世界，托住了世界。耶稣做了很奇妙的事，创造和管理了世界。但是希伯来书和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不是在讲这个，他也用了一个名词，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1章3节，坐下有两种意思，在圣经里面最少有两种意思。坐下，一个是工作完成了，一个是太累了，所以要坐下来。各位姐妹们，你们在请人吃饭，在招待人到家里的时候，你忙进忙出，很多人可能会跟你讲，哎，坐下来，坐下来嘛，坐下来一起吃嘛。但因为你有事，你就不能坐下，你还是要跑厨房，你还是要端东西，你还是要打理东西。当耶稣创造了世界，也托住世界之后，希伯来书都没有讲，他创造完了，他就坐下了。在创世纪里有讲，神用6天创造了世界以后，第7天就安息了。第8天也没有说重新上班了，就是好像就安息了。耶稣创造了世界，没有坐下来。耶稣托住了世界，没有坐下来。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下来了。我想希伯来书特别在强调，耶稣要洗净人的罪，多么花力气。洗净了人的罪以后，多么伟大，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创造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救赎恐怕是最重要的教义了。叫人不喜欢的，叫很多的所谓进步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不喜欢的，正是这一点，就是我们人非常的污秽，我们人非常的罪恶。造我们好像不难，为我们也不难，要让我们干净很难，要把我们洗干净 非常不容易，以至于他洗完了我们，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下来了。一方面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一方面好像形容他很，这件事情非常的辛苦。事实上，这个工作圣灵到今天都还在做。各位要洗净我们，主要洗净我们，很不容易。我在下一堂会讲，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那么这一堂讲的就是神爱我们的表现里面有一个可能最重要的或者最艰难的，就是洁净我们，就是让我们圣洁，让我们善良，让我们美好。那么愿主在我们身上显出这种美好。如果照保罗在以弗所书写的，我们也很熟悉，每次婚礼的时候都读这经文，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是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大能，耶稣的宝血，有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洗我们。这个洗我们呢，也有点神奇啊。听说圣法兰西斯行过一个神迹，就是他和他的门徒学生都常常服侍那些弱小的人。那么在中世纪，很多弱小的最叫人讨厌的就是麻风病人，他们被社会歧视，他们很脏很臭，再被社会歧视，所以他们的脾气也很不好，很自暴自弃。那么圣法兰西斯他们就接待，就侍奉这些人。那么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非常难伺候，脾气坏得不得了，他的学生都拒绝了，就跟圣法兰西斯讲，这个人无药可救，又脏又臭，脾气又坏，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他啊。圣法兰西斯就去服侍他，就说有没有什么事能叫你快乐一点，叫你高兴一点。他说，我希望有个人帮我舒舒服服的洗一个热水澡。哦，圣法兰西斯说，好，我来帮你洗澡。就烧了一盆热水，然后就开始洗他。这是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手洗到之处，麻风就好了。一洗，洗到一个地方，那个皮肤就复原了。有一点像以弗所书讲的，要用水借着道，把各样的脏东西都洗净。而且那各样脏东西要洗净的，包括洗去你的老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是如果你照圣经来看，我们的特点，以色列的特点，教会的特点，人类的特点，都是我们对上帝不忠诚，我们对上帝没有爱，我们对上帝远离，我们恨恶他，不爱他。更可怕的是，我们爱偶像，我们主动积极的爱偶像，我们主动积极的不爱上帝。那照我们爱我们的，我们不爱他。哎，你在台湾实在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把妈祖想成有这么大的功劳，我也没有看到有妈祖庙的人，信妈祖人天天发妈祖的福音单张，叫你要信妈祖。可是我们的政治人物、商业人物、各样的人物、媒体人物，非常主动积极的去爱妈祖，甚至自称为是基督徒李登辉总统都说台湾的风调雨顺都是妈祖赐的。我真是觉得很叫神听了很伤心。我们人很难被洁净。旧约的时候，先知就有这样的叹息，神借着先知说，我要洁净你，你却不被洁净。神用打的、骂的、爱的、软的、硬的各种方式来洗净以色列，以色列不被洁净。 不过我们感谢主，主当然是得胜的。在何西阿书最后一章里面有讲，我必医治你被盗的病，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神会把我们洗净，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的上帝洗净我们，洁净我们。啊，这就进入我们觉得困难的地方了。我也希望我用的讲的恰当。爱包括让他受造，爱包括养育他，爱包括供应他，爱包括修理他、管教他、洁净他。这个我们不容易做。第一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在想要修理、洁净别人的时候，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并不是他真的需要的，只是我们看不顺眼他，我们就讨厌他。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觉得他有一些地方需要被洁净修理的话，那么这也是神所做的工作。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爱的他必寻找。什么叫做寻找？我们都熟悉浪子的比喻，寻找亡羊的比喻，寻找迷羊的比喻。马太福音18章13节，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当一只羊，当一个人，当一块钱从他主人的皮包家里面失去了，主要把它找回来。怎么叫做把它找回来？找羊我们懂，找钱我们懂，手机掉了把它找回来我们都懂。什么叫做把人找回来？把人找回来，哦，他太久没来聚会了，打个电话关心他，可能是把人找回来，请他吃一顿饭，不要再对教会不满意等等。在马太福音18章上下文是这样讲，什么叫找回来？马太福音18章13节讲，找到了这个羊，他多高兴，神也不愿意小子失上一个。下面就讲怎么找。第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简单的说，人的犯罪，任何人犯罪都是失丧，都是迷失。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包括你的观念，包括你的言语行动，犯罪就是迷失了。犯罪，心思意念的犯罪就是迷失了。什么叫把人找回来？就是指出他的错误。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这句话可以把它讲的，你便把你的弟兄找回来了。如果找不回来，也就是他执意不改的继续要犯错，继续要在错误中。他若不听，你找不回来他，你请别人来跟你一起来找他，你就另外带着一两个人同去。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怎么叫把迷羊找回来？指出他的错误。怎么叫爱人？修理干净。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厌其烦的说，因为实在需要强调，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好，包括做牧师的，我们这些都是罪人，我们都犯错，有的时候牧师犯的还更大。但是即使我们犯错，我们看到了别人在错误当中的时候，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要把它找回来，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来，要指出他 这个指出他的错误，应该是长期不灰心的，技术上、技巧上不是一直在说。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配偶都有这经验，他的错误暗示一次就差不多了，可能就爆炸了，就不需要多讲。但是我们始终需要想办法把它找回来。同样在马太福音上下文十八章这里，你要把它找回来，你要指出它的错误。然后下面彼得就把这件事跟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看起来饶恕和指正是连在一起的。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相信带着爱和智慧做都是对的。我们爱人，我们就饶恕人；我们爱人，我们就指正人；我们爱人，我们就不应该忍耐他继续在罪恶中伤害人、伤害自己。我们爱人就应当在他不肯改正的时候不失去希望。所以饶恕七十个七次跟指出他的错误来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跳到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也是一样，这些话都要重复又重复的。我们在说人不对的时候，我们在指正别人的时候，我们绝不敢骄傲，不应该骄傲，不应该自大，不应该自以为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并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爱人，孟子说的，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往井里面跑，就要掉下去了，你怎么会不去叫他停止或者抓住他呢？你看到孺子将要掉到井里了，你会做一点事的，你不会说，哦，我是现代人，我很包容，你要掉到井里就掉到井里吧，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知道很多事我们没办法讲，我们没有资格讲，没有地位讲，但是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会，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求主让我们用最谦卑、最有智慧的方式来提醒他。所以你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忘记自己眼中有良木。意思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可能比别人还不好，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跟着说的，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而我们总是先检讨反省自己，这我们承认，而且我们也承认，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眼中的良木都去掉了才能做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时间教别人、指正别人，因为我们始终有良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承认自己需要对付自己，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些都很难，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实践。但是最起码我知道一件事，我们不能说这个很难我们就不做。我们也不能够说，因为我不要撕破脸，我如果讲你的不对你会说我的不对，那我们就相安无事，互相遮盖就好了。我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不宜讲，不能讲，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别人走在错误的路上，如果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这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需要指出弟兄眼中有刺，我们需要设法帮助他把这个去掉。 但是主耶稣的教训非常实际，主耶稣很懂人性。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别人责备我，讲得越对我越火大，讲得越真实你越火大。你看到政治人物常常如此，党派之间的攻击常常这样子，纯粹是污蔑的话，笑一笑都乱讲的，讲对了常常更生气。我们有不指正人的时候，当我们的指正，当我们的纠正，当我们的洁净，当我们的好意会被拒绝的时候，有的时候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七章三到五节讲要去掉刺和梁木，第六节讲不要去了。有的时候你去掉，你好意去掉，你受到伤害更大。不要把圣物给狗，各位这句话很难听啊，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不责备别人了，同工说，哎，怎么你以前都常常会指出我的错误，现在都不指出了。哦，我看圣经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面。圣物、珍珠、宝贵的真理、宝贵的爱、宝贵的指正，有的时候不要给人的，为了自保你不能给人的，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哎呀，真是这个话很难听，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对耶稣的话反感，我们能够很恰当的实践他的话。最后我用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做结束，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虚假的爱不厌恶恶，不亲近善，真实的爱是厌恶恶亲近善的。爱真善美，爱要跟真理有关，爱要跟良善有关，爱不是污秽的。当两厢情愿，当双方面都希望做一件事大家都很快乐，譬如说亲密的关系，可是那是不伦之恋，两个人并不是夫妻，不应该如此的时候，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爱人，对于养育供应造就能够尽力。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神借着别人给我们这些美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恰当的爱人，是使他被修理干净，使他接受上帝的管教，使他认识真理，使他被洁净，使他能被指正。我们希望没有任何人是被视为猪和狗，不再把圣物给你，不再把珍珠丢在他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这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蒙了拯救，我们蒙了洁净，我们蒙了你的领养、喂养、照顾，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丰盛，我们真是感谢。求主帮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生活更喜乐、更圣洁、更善良、更谦卑、更勇敢。我们盼望每个人都多结出果子来，让你的葡萄园、你的无花果园、你的橄榄园是丰富的，是欣欣向荣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本当如此，因为你的恩典是这么丰富。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